下面请各位跟着我念，我屈皈依佛法众中尊，
我屈皈依佛法众中尊，
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
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
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
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
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
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
我屈皈依佛法众中尊，
我屈皈依佛法众中尊，
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
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
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
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
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
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
我屈皈依佛法众中尊，
我屈皈依佛法众中尊，
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
直至圆满证得菩提果，
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
唯愿以此闻法诸功德，
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
成就佛道以饶益众生。
好，请用以下的思维来端正自己今天听法的动机。我们这次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呢，事实上是非常的珍贵的。一方面呢，它是那么的难得，而另外一方面，它又是那么容易啊，就破坏了，就被毁坏了。因此之故啊，如果用这个这么宝贵的、难得的人生，去把它都花在追逐世间的种种的欲望上面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反过来讲，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把这来用这个宝贵的人生呢，去造作种种自利利他的善行。为了能够利益诸母有情，因此我发愿要快快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而为了能够快速的成就正等正觉的佛果，因此我要在戒定慧这三方面去勤下功夫。而为了能够有效的在戒定慧这三方面得到学习的练习的结果呢，因此要透过闻思修的过程呢，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聚会啊，一起来阅读讨论由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各位大家好，我们上一次来啊，上一次到现在已经又是三个月了，上次是六月多了。那以前呢，就是包含上一次以前呢，我跟各位介绍的都是一些比较修法以前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态度。那么真正的开始进入这菩提道的修行呢，是从今天的这个义执上师开始，所以等于说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了这个菩提道次第的这个修行的这一阶段。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各位手上有这个资料，或者是您的已经收到了加克传给你们的这个资料，那么有两份。第一份呢是这个有一个短的那个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功德之本，那么第二份呢是这个我阅读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文本呢，我自己做的一个记录，当作做一个记录，做的一个笔记。那么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啊，
叫依止丧失。依止丧失啊，依止这个字呢，从英文翻过来 rely on 或者 rely upon， 那就是说怎么样去遵循上师的教导，叫依止上师。那么这个是回到四广论里面第一个主题。那么你看在这个功德之本里面，功德之本这个也是中国佛大师所造的，这一个特小这样子的一章里面一共有也不过才几行啊，十几行，这几个偈颂啊，事实上是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可以说完全的浓缩起来变成这个非常的精要。所以就是透过这个十四个偈颂，如果我们都能够完全的了解它，都能够这个在这个里面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它，然后照着它去做练习的话，事实上你就等于是把这个回到自己广论了，你都就掌握了。所以呢，今天特别把这个功德之本啊这一个偈颂啊，印给各位。那么这一部分呢、啊，跟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念的那个句子啊有一些关系。我们通常在就是听法的之前呢、啊，我们会念诵一些经文。那么这个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一方面啊，使我们的心呢、啊、能够静下来，开始准备听法。另外一方面呢，是透过这个念诵啊，能够让这个整个的环境啊变得比较清净，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有很多语言，或者有一些这个会造成障碍，造成我们听法障碍的一些spirit 啊，就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那么透过这个念诵啊，我们能够把这个场地、啊、把这个环境能够让它变得比较清净，这样子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听法。以前呢、啊，我们几次都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从这一次开始啊，这次也没有，这是我自己做。下一次啊，我就会把这些都印给各位，就是说法前课诵里面基本上包含什么？包含我刚才念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赞，我们这个赞颂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这个佛教的导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心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功德之本，就是功德之本，就是让我们透过念诵它、啊、能够对于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这个章节还有它的这个顺序啊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那么最后呢做一个电鳗打，那么这个我会再介绍给各位。换句话讲，从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下一次开始啊，我就会把这一些资料这个印给各位，然后我们开始在正式的在介绍这个文本的时候啊之前，我们先念一下这些说我们通常叫做说法前课诵的这个资料。这个会对自己啊听法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在这个功德的第一颂里面讲说，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如理依止是乃道之根，然后精进恭敬成依止。这个有一点拗口啊，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么依止上师啊，它是所有的修行的根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如理的去依止它，那么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修行道的上面的这个练习啊，就会比较顺利，比较容易成功啊。主要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这个是今天要进行的第一个偈颂啊。那 回过来看这个另外一个笔记啊，这个笔记里面讲出这个也是从回到这个广论里面的内容摘要下来的。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依止上师。好，依止上师刚才我讲说依止是吧，我们遵循上师给我们的教导去做练习，这个叫依止上师。那下面你看这个括号里面他讲，上师是修行道中所有练习的根本，经由上师我们才能获得不同层次的最终成就。很多朋友会问说我为什么需要一位上师，哎，我自己到书店里面去买一些书回来自己看就可以了，我也看得懂啊，为什么需要一位上师。那这个是对于这个就是一般的学习者啊，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那么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依止一位上师，或者说几位上师，几位这里要必须要强调具格的上师啊，也就是 qualified 够资格的上师，为什么我们要去依止？这里面有几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呢是，我们先举个例子啊，我们假设要到别的地方去旅游，那你需不需要请一个地陪或是全陪？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通常都是地陪。那么有了这个地陪全陪的照料，这样子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练习。在佛经里面讲啊，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啊，过去生都是在地狱道、在畜生道、在这个恶鬼道里面。那么我们这次第一次在人道，所以这个人道对我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下，而我们要去学佛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这个有经验、有学问的引导，那我们很容易走错路，我们很容易走岔路。那你走岔路、走错路的话，一下子可能就是这个几年过去了，甚至更长一点，这一辈子就白白浪费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需要一位具格的上师啊来引导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谓具格的上师，他要具备适当的资格啊，这个资格呢等一下我们可以解释啊。那么事实上他不是一般的资格，不是说这个只是告诉我们哪里有旅馆，哪里有这个餐厅可以吃饭什么，不是像那个地陪做的事情一样。事实上这个上师啊，他要引导我们啊，在菩提道所谓修行道上面啊，要顺利的前进。同时呢，这个上师呢，他对于我们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一旦跟我们建立起师生关系之后，他就有义务要引导我们成就真的正觉。一直到我们等于说成就佛果，我们成佛，所以这个是需要上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那么也因此呢，我们在选择上师的时候特别的重要。你如果依止的是一个不具格的上师，那么你就会跟着他浪费时间，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啊，造作很多不善业。就像我们在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曾经讲到十不善业里面的这些内容啊，这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产生的。反过来讲，假设我们依止一位具格的够资格的上师，那么他知道哪里是这个陷阱，哪里是这个岔路，他不会带我们走那些路。那么他有这个义务啊，而且他也发这个愿要带着我们一起走。啊，那么这个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依这个依止一位 或者是多位啊具格上师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啊。在这里有讲令啊，我可能是在大概八年九年以前啊，我到那个是不是承德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啊小布达拉宫，我们叫小布达拉宫，承德的小布达拉宫，当去等于是去旅游了，当时在台湾，从台湾带了一些学生一起去。那我们有一天那个地陪啊就带我们到一个这个也看起来也不像是寺庙，但像是他们是专门在印这个唐塔的一个地方。那么进去了以后啊，这个负责的这个执事啊就带我们坐在一个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那没过几分钟以后，来了一位这个穿着僧袍的一位看起来像师父了，结果他就坐下来，然后他就讲了，他说这个师父啊，今天很高兴给你们5分钟让你们问问题。那然后他就坐在那里。那我们的这些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学佛学了一阵子了，所以没有人提问题，就坐在那边看。后来他就有点急了，他说：“你们怎么不提问题了？你们一定人生里面有很多问题啊。”那我就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师父，我说我，请问您的师承是什么？请问您这个 lineage 是什么？”当然我们也讲了一句，我说您是师承。他说什么师承？我说就是您的师父啊，您的上师是谁啊？他说你问这个干嘛？我说我要知道你讲的对不对啊，我说先了解一下你的上师是哪一位啊。我觉得他就有点生气，他就说就请他的那个帮手啊把这个人带走。这个人是乱来的，来乱的。然后就我们这一些团员呢、十几个人，一个人缴了400块人民币才被放出来。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他特别跟他们讲，那个人不要收他的钱，那个就让他走。那像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相信在他身边的这些跟随的人呢、本身也不想这样子做，但是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师父啊，看着这个师父这样子做，那么他们也就只好跟着做。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就是我说的，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一方面你可能不仅学不到正法，另外一方面你还造作很多不善业，那么造作不善业的结果将来是到下山道去啊。你有这个必要去陪着他进入下山道吗？他要自己要去那是他的事，那就算了，我们有必要陪着他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因此中发大师就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依止具格的上师啊，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这个下功夫啊。那么在这里面讲说，上师是修行道中所有练习的根本，所以就刚才我们念的那个根本。那么经由上师，我们才能获得不同层次的最终成就。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学的这个大乘佛法，所以比较这方面的这个差别也不是那么大。假如我们如果是学的是小乘的佛法，它的成就，它的最终的成就是自我解脱，我们出离轮回。可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成就呢，不仅仅是要自我解脱出离轮回，同时呢还要去成就佛果，然后去利益众生，所以这是不同的成就的水平，不同的成就的结果。 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说，好，你医治的上师，假设你现在是说是医治一位南传的南传佛教，我们说在这个缅甸啊，在泰国啊等等，这些我一般所说的这个小乘的佛教，你医治一个小乘佛教的师父，那么他这个教导你的，还有他引导你阅读的经典，基本上是朝着自我解脱，也就是出离轮回的这个最终的目标去努力。那这个也很好，因为一个修行者如果能够这个出离轮回啊，这个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啊，成就阿罗汉佛。那么但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法的这个修行者啊，我们的目标啊不仅仅只是在自己出离轮回，我们的目标还在要成就我们刚刚念的正等正觉的佛果，然后用这个成就正等正觉的佛果所具备的种种的能力跟智慧去利益所有的众生，这个是我们要做，这个是我们就要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里讲说，你一这个透过上师啊，我们才能够成就这个不同性质的或者不同水平的这个目标，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看啊，如何依止上师，怎么样来依止上师啊？后面这个修行道的根本，这是来形容这个上师意思。那么这里讲说，对于修习大乘佛法而希求成就佛果的学习者而言呢，第一步就是要寻找一位具格的上师。一旦找到了，接着就必须如理如法的深具信心的依止他，接受指导。那么这里要说明的就是说，你要找一位具格的上师。我们在这边讲说怎么样具格，等一下后面有列出来十个条件，那个我们会再说。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位上师啊，你要依止他，你要跟着他学习啊，他本身呢、啊、这个要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完整的训练，他自己本身有修行的经验，而他自己本身身口相应，他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是一致的，诸如此类的。那么另外呢，你如果找到了这个上师，啊，这个上师通常不太容易找。上师我们在经里面讲说，你要观察他，你不是说人家告诉你说这位师父不错，你就跟着他去了，不是这个。你要观察他，观察他，在这个我的上师跟我讲啊，至少要观察三年，啊，你要观察他三年，学生要观察师父三年。然后从各种角度，利用各种机会，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心口如一，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做出来的像他讲的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至少三年，最多啊要观察十二年，要这样子观察以后，当你确信了，就是很肯定了，哦，这位师父他确实是这个身口如一，确实是有学问，确实是有慈悲心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再拜师，正式的跟他拜师，请求他做我的上师。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去寻找上师啊，必须要有的条件。但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在世俗生活里面，我不知道大陆这边怎么样，我们在台湾通常比如说有一位这个有名的仁波切来了，那大家都会互相通消息说某某仁波切来了要去灌顶，你要不要，就会通知说你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那么这个很多人因为他要求灌顶啊，灌顶求加持啊，仁波切给仁波切摸摸头，他觉得这个他就增加了这个一甲子的功力啊，那个就可以这个进步很快，所以呢就通常就去了啊，也没有经过那个适当的这个分析啊。所以通常很多学生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受了灌顶，那根据秘法，你去跟一位师父受灌顶了， 你自然就变成他的弟子，他自然就是你的上师了。密法的上师跟显教的上师又不太一样，而这个要求又更严格。一旦如果他成为你的密法的上师啊，那他对你的要求啊，你就只有照着做，你不能拒绝，拒绝犯戒的，拒绝是犯戒的，所以这个非常慎重的啊。但是大部分人因为不了解这一点，或者说没有经过这个观察的程序啊，所以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就多了很多上师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做，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是错的，那就慢慢开始去改，去忏悔啊什么的，然后才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强调一下。如果说将来你有机会啊，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机会，人家找你去灌顶，啊，告诉你说某某上师、某某某某仁波切来了，去灌顶，你自己要小心一点。这个结果是很严重的，啊，结果是非常严重。那么后面讲说，一旦你找到了，要如理如法的、深具信心的。这是什么意思？如理如法，这个我们在佛教的这个论典里面有这个几部论，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戒经，专门讲戒律的这一部经，有这个四诗五十颂，这个叫如何事事，如何去这个追随上师，四十五十颂，佛子行三十七颂，等等这些啊，这一些论点里面啊，都把这个我们应该如何的去依止上师啊，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就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学习这些论点。那么这就叫如理如法。那现在呢，我们在世俗上面看到的一种现象啊，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现象是，这个当我们跟一位这个师父，就是结成这个师徒关系以后啊，那么我们有的人呢，会因为自己的贪心、自己的不正确的心念呢，把师父当成自己的宠物。好，这个当人宠物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尽可能的去侍奉师父，去奉养师父，去供养他，然后去这个令他欢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是他的宠物啊，所以其他的人不能接近，啊，不让你接近。那么师父要听他的，慢慢会形成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一个结果。这个在台湾很多，我们因为有好多这种团体，那通常都可以看到，师父旁边一定有两三位，而且绝大部分是女众，那么对师父是百般的百依百顺，师父要求他们做什么都会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那个占有心很强，其他的人想要接触他不行，要接触师父。先透过我来登记一下，或者说来这个疏通一下，但是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都不正确的。这个洪哲家也会受到这样的批评啊，因为在这个深军啊，基本上现在主要都是透过他来跟我联系啊，所以他一定会受到这种批评，所以我事先警告过他了，跟。但是你自己的心啊要很清楚，师父不是我的宠物，师父是大家的，师父是，而且是这个怎么讲，他本身是一个持戒清净的这个修行者，他不可能变成某一个人的宠物，对，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去了解的。所以这里讲说如理如法依止他，然后第二个呢，后面讲深具信心， 我们如果真正的依止一位上师以后啊，我们要对他有十足的信心。什么信心呢？我们会要相信这一位具格的上师，他一定会带我成就佛果，他一定会带我成就佛果，将来让我具有这些能力去利益众生。也因此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信心底下，你对于师父交代你做的事情呢、啊，这个事情不是完全只有修行的事情，日常生活里面也可能有一些这个指示啊，你才会毫不迟疑的不打折扣的去接受，去照着他做。那么这一点啊，跟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行为模式是很不一样的。
嗯，
好，学佛的这一就是有关于这个依止上师这一部分了、啊。我们在别的这个经论里面有讲到，必要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为上师啊牺牲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拿来供养上师。那么假设你对上师不是甚具信心的话，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现在都不会做这样。说上师跟你讲说，明天就帮我买碗牛肉面回来，你自己不会去买。或者是说这个找另外一个人，那么去做一下。但是那样子的态度是不如法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依止这位上师以后，他交代我们做什么，一定就照着做。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现在确实有很多出家人或在家人，就利用这一句话来占便宜，来占便宜，占这个，尤其是占女性的便宜。那么，我不晓得您在大陆也听过这些例子没有？我们在台湾很多例子，很多这个说这个师父告诉这个弟子啊，说透过双修，透过双修，我可以让你很快的成就正等正觉。一般的人因为他程度不够啊，没有从基础开始练习啊，所以听到这样子的话，再加上自己的贪心啊，自己的贪心想说哇，能够很快的就成就啊，那当然这个师父怎么，而且师父不会讲错的，所以在这些种种的因素的综合之下，往往就被占便宜。那所以这个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团体啊，是专门反对藏传佛教，所以在那个大楼上面啊都挂了广告，说如果你不要被性侵害，就不要信藏传佛法，因为藏传佛法里面这些这个出家众啊，很多都是借着这句话来占女性的朋友，女性学生的这个便宜啊。那有的这个还有类似的，比如说这个师父自己本身不守戒律啊，他贪财的啊也有很多，跟弟子要各式各样的这些物质的这些享受品也很多。那像这些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啊，可以说很多例子。那这些啊，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自己准备要依止的这位上师啊，他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他是不是如果他要是他公开的在讲法这个过程里面，他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私底下你就要去注意了。啊，那如果有这样的话，赶快离开他，啊，不要这个继续的跟着他，只会到头来，就像我刚刚讲的，不仅是没有学到正法，同时还造作了很多不善业啊，那这个是不值得。所以这是讲说，你一旦找到了如理如法的、深具信心的依止他，接受他的指导，在密法里面，尤其是在密法里面有一些练习啊，是我们一般人平常不会接触到。那么这一些练习呢，它之所以被称为密法，就是私底下的传授，秘密的进行。那么 这样这个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上师啊，对于这些具格的弟子啊，一对一的传这个传法。那么所以也有的时候会传一些很特殊的法。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你对他没有信心的话，你不可能接受，不可能练习啊。所以这里讲说，你一旦找到了这样子的上师啊，你要如理如法，深具信心呢、啊，依止他，去接受他的指导。好，那么底下就开始来介绍、啊、这个一个具格的上师啊，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个中观大师在这一部分呢、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就是做了很深入的讨论。我们说在《佛教智力广论》里面第一个主题啊，一直上师这一章啊，中观大师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如何的来一直上师。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底下这一段，如果从密续的观点讨论呢、啊，另外还有其他的要求，这个是说。在另外一部中观大师所写的这个论点啊，叫《密宗到次第广论》啊，《密宗到次第广论》里面有另外的讨论，也就是密宗的上师他所具备的条件，跟我们显宗的上师具备的条件不太一样啊。显宗的上师具备的条件，那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比较容易满足，容易圆满。在密宗上师的这个条件呢、啊，更是这个严谨，更是这个要求的严格。那么底下就讲说这个《大乘经庄严论》，这是弥勒尊者他写的五部大论里面的一部啊，叫《大乘经庄严论》。他就在这一部论里面就列出了一位具格的上师啊，必须具备十个条件，要具备十个条件。那么中观大师在《佛教智力广论》里面呢，将这个十个条件呢、啊、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有关于上师自己本身的这个特质，另外一类呢是这个跟教导学生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照着这个慢慢念下去啊，你看这里讲说，中大师将此十点啊区分为二类，六点呢属于上师的个人特质，另外四点和他是否引导能够引导学生呢、啊、有关系。第一点，这个十点里面的第一点，是在身心两方面都持戒清净，而他不仅要受戒，同时还要守戒。那么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这一位具格的上师啊，他自己本身呢、啊，要在这个三真上学啊，我们说戒定慧这三真上学，自己要有相当的成就。那么第一个就是戒，这戒呢，这里讲说他不仅要受戒，同时还要守戒。受什么戒呢？我们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啊，一个是别解脱戒，别解脱就是个人解脱的。这个戒，那么第二个呢是菩萨戒，第三种呢叫做密乘戒，这三大类。所以他一个具格的上师啊，他基本上要受这三类的戒。那么这三类的戒，通常我们就在比如说寺庙里面的这些出家众啊，通常他们在这个出家的时候啊，有会受到这个沙弥戒、沙弥尼戒的。这些基本上就已经属于第一类的别解脱戒里面的一部分，然后等到他学到进入到这个学习这个波罗蜜多的这一个课程以后，他会受到菩萨戒啊。那么另外呢，他当他开始接受灌顶，接受灌顶以后，他会受到密乘戒啊，也就是说他开始学密续了以后，他会受到密乘戒。那么因此他要受戒以后还要守戒。哦，受戒讲起来不难啊，参加一次灌顶，你所有的戒全部都可以受，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守戒不容易啊。那个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我们其实每天呢、啊，随时随地都在犯戒，随时随地 这个不仅不，如果不是菩萨戒，就是这个密乘戒，要不然就是别解脱戒。比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在这个菩萨戒里面讲说，自赞毁他土力尽，坚令财法不会失，这是两戒。第一戒是自赞毁他土力尽，当然这主要指的是出家人来讲，出家人之间呢彼此也会竞争的、啊。师父们之间为了这个供养啊，彼此会竞争的，所以就会告诉这个学生啊、哦，那个师父不太好，他晚上偷偷喝酒，或者是说他那个讲经的时候乱讲，诸如此类，毁他。然后反过来自赞，自己称赞自己啊，只有我是最好，我讲的都是我有严谨的师承，我有。这个受过完整的训练等等，我讲的是最正确的，诸如此类，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干什么呢？自赞毁他图利尽，贪图人家的供养。哎，我们通常都是一听说哇，这位师父这么具格，这么的这个有德性呢、啊，我们就供养他。而且我们一般的人呢、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供养的越多，我得的加持越多。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个在经典里面讲说，供养啊，供养最胜的是法供养啊，供养基本上分为三个，财供养、法供养啊，然后无畏供养、服务。那么最胜者就是最殊胜的是法供养。法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了师父跟你的教导。你回去好好的做练习，尽管你可能身无分文，家贫如洗，你没有办法做财供养，但是如果你能够照着师父的教导去做练习，这是最殊胜的供养。嗯，在经典讲的，所以不要迷信，不要认为说这个就是世俗的观念中，我这供养的越多，我就得到的加持越大。这是我们这个世俗做生意的想法，这个跟他交换这个啊，你给他多一点钱，然后他给你多一点加持，没有这样，不是这样。那同样的，反过来讲，你假设你光是做财供养，你自己都不去做练习，不做修行的练习，那也没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一个具格的上师来讲，他不会特别看重你啊，他觉得你就是一般的众生嘛。那这个不是他要教导的目的啊，他要教导的目的是让你发心去好好的做练习，将来能够成就，去利益众生，这是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在这里讲说持戒啊，因为这个是他第一个条件要持戒，然后要守戒。那刚才我们讲说，自赞毁他土力尽，坚令财法不会失啊。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坚令财法不会失，就是很小气，尤其是出家人。出家人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了，要收到了一点点薄薄的供养，照顾自己的吃穿了、啊、都差不多了。所以那时候坚令，这里面后面两个字，财跟法，对于财很小气。不会舍不得拿去跟人家分享，去这个布施，法也很小气，通常自己都会保留一些，然后看哪一个人对我供养多一点，我就给他讲多一点，哪个人没供养少一点，不跟他讲，或者讲少一点。坚令财法不会失，这是犯戒，犯菩萨戒。这里我们讲，这是菩萨戒，也就是说这是大乘修行者要注意的事情。你既然发愿要去利益众生，你怎么还对这些小事情啊，这个人家对你没有供养，你就不跟他讲法，不应该这样。你既然发愿了，你有菩提心，你应该去好好的去这个教导他，引导他。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再加一句啊，加一句附注啊，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具格的上师，而且他是受戒持戒的 这样子的一个清净的上师的话，所有的众生呢、啊、在他的眼中呢、啊、都是一样的，众生平等，这是一种在这个面向的解释。不管你是这个亿万富翁，或者是你是在街边扫垃圾的清道夫，或者是你是残缺的，或者是你是这个什么多有名的，在他的眼中啊都是一样，在一个巨格的上师都是一样的，他不会有这种分别心的、啊、不会说因为今天你比较有权有势，他对你特别好一点，你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他就对你另眼相看，不会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用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跟人家打交道的这种经验啊来评价，或者说来衡量我们跟我们上司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其实这个是错误，这个应该要调整。那么因此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次前几个礼拜我到蒙古去啊，这个蒙古共和国去，那么后来这个8月19号啊，在座有几位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团体啊，他们就先离开了，剩下的我自己留在蒙古。留在蒙古其实事先已经有一些安排，有什么事情呢，这个在蒙古3天，那么其中有一天是要跟这个蒙古国的总统，这个还有他的夫人私底下来见面的，但是后来这个没有见到面，没见到面对我来讲没有怎么样，因为那么当然他们的理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现在对蒙古盯得很紧，所以这些蒙古国的高官们呢出入啊都有那些跟班的秘密跟班的在旁边就盯着他们。那么另外一天呢，我是这个上一任的这个国会议长的，他们因为这次选出了6月底，就是2个月前他们选出了，所以他下台了，然后他请我去他家跟他聊聊天，那么然后他特别请了他的弟弟啊什么这些，就是很客气的请我去了，那就是坐下来聊聊天，那同时这个跟他介绍一下我现在在蒙古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啊，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如果他有这个需要，那么等于说他今天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去有机会去利益他。那不，我们不会因为他今天是什么样的位置，我刻意的去做一些这种好像奉承的这种活动啊，这个不是我们在做。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啊，那有两个这个有两位部长，一个是这个经济部长，一个是好像是叫做矿业工业部长，他们本来跟我约好了要见我，那因为时间都很排得很满，所以但是他们后来没出现啊，我就跟这个跟我的这个蒙古的朋友讲，我说我们就走，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讲好了比如说约了早上8点半一起吃早饭，那8点半到了，他们没出现，我说我们就自己先吃，吃完了我们就走。走了，后来他11点打电话来，他说我在旅馆等你们。嗯，那我那个蒙古的朋友就说你来干嘛？你不是跟仁波切约了8点半吗？那仁波切现在有别的事情做，没办法见，那就所以后来也没见到，那就这样。所以就这个讲这个插曲啊。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持戒清净的这一个修行者而言呢，
所有的众生在他的眼里面是一样，所以这点也是我们去判断了、这位上师具不具格，是不是我们要依止的一个标准。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观察。那么另外呢，上面讲说，如果上师持戒不清净呢、他就不容易调伏众生。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连他自己他都身口不一，他讲的跟他做的都不一样，那他怎么去要求他的学生去做？所以他不容易调伏众生。那么也因此他就不容易啊，这个得到其他人的信赖。那么因此，这个追随他跟他学习不容易。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这后面讲说要教导他人调伏身心呢、因为我们讲说学佛嘛，我们学佛的主要目的是调伏自己的心念呢、把我们的心从一个世俗的贪嗔痴慢疑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把它逐渐的转换成这个慈悲心，这个所谓的空心智慧等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这种调伏的过程呢、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主要的目的。所以你要教别人调伏，你自己先要有那个相关的经验跟成就，这样子会比较合适一点。不然的话，你光是只有一个显，我这里讲说什么显赫的头衔呢、不够。所以你不要，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通常不要因为他是仁波切，他有一个很显赫的头衔，他又是这个上一世的萨拉寺的住持，不要因为只是他有这个头衔呢、就决定要去跟他学啊。也许他现在什么都不懂啊，是草包一个，那个只是有这个头衔啊。那这种我们要分辨清楚，也是一样，从第一点观察他是不是持戒清净来入手。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一位我们准备要请他做我们上师的这个对象，他自己必须要能够从戒定慧三真上学来调伏身心的方法引导学生。也就是讲说，因为他自己有这些经验，有这种这个练习的过程，所以他知道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会碰到哪一些状况，这个时候他来教导学生呢、就比较有效。我们同学们在练习这个止跟观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同学会有不同的状况。那么有的是身体出问题，有的是这个心里面有障碍，像这些基本上这个具格的上师啊，他都应该会有这种经验，所以他才能够，当你去问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告诉你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这个对治他。如果他自己都没有这些经验的话，那你去问他也没有用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地陪一样，你照理讲说你这一个地区地陪应该了如指掌，但是你假设他自己都没有这些经验，你问他我想要到比如说到这个市中心去，我怎么走，他都不知道，那他怎么教导你呢？怎么引导你呢？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他要在戒这一方面要受戒，要持戒。好，第二点呢，是经由禅修的练习而成就止的结果。止是我们在回到自己广论里面最后倒数第二章的一个主题。倒数第一章就是观，这个也就是止观呢、我们要透过止观的练习来升起智慧，升起这个所谓了解现象本质的这个智慧。那么所以这一位我们准备要请他做我们上师的这个对象 他自己必须要有这个禅修的经验，他要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止的这种练习啊，而且要有这个相当的成果。那后面讲说反省跟专注是两种主要的练习方法，结果是让自己的心呢能够自然而然毫不费力的专注在一个对境上，要多久就多久。好，同时呢身心是处于一种很清安的愉悦状态，这个是有关于止的练习的结果。简单的讲啊，我们平常每天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什么练习，做这个反省跟专注。而反省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有哪一些不善的这个业行，哪一些是善的，这些我们要去透过反省。那么第二个呢是专注，专注是说我们的心呢、啊、时时刻刻的注意啊我们的这个现在到底啊我们的心在做什么啊。这个在这个书里面讲说，就好像我们这个心里面有一个间谍一样，有一个 spy， 或者说这边我们说这个安全人员随时在注意你这个心到底在干什么，起心动念他就马上就知道。那么当他知道你这个起心动念是不善的，比如说你想要去盗窃，或者是你想要去这个讲一些这个妄语，你还没有开始这个行动，你脑子里面刚刚有这个念头，这个专注的这个力量，这个 spy 这个公安呢、啊、他就来制止你了，就叫你不要做。这是我们要透过练习，每天要做的练习。那这种练习刚开始啊很辛苦，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很辛苦，而且啊这个小偷实在太多了，你要这个所谓抓不胜抓，你每隔几秒钟你心里面就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啊，在办公室里面啊，或者是说跟人家互动啊，有的时候看不顺眼，或者是这个被别人这个讲几句不好听的话，马上要想要回应，像这些啊，你如果仔细的去分析的话，它很快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会出现。碰到这种时候啊，这个就要靠我们用这个专注的力量马上制止它，好 stop， 底下不要再做了啊。我们一般不是讲，一般是有了这个念头以后，接下来就做下去，然后就讲一照自己心里面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不善业就这样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晚上啊，要去这个要去做忏悔啊，都觉得哇，今天这个一箩筐的这个事情要做忏悔太多了。这个时候这是止的练习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难不难？不容易，但是可不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做到。只要我们练习，只要我们这个持之以恒啊，最快啊三个月，你就可以做到止的结果。知道止的结果是什么？就像这个后面讲的，你是一种随时身心是处于一种非常轻快、非常愉快的状态。然后你的心想要定在某一个主题上面，要多久就多久，三个月你就可以做到。如果前三个月是很努力在做的，这个所谓定在一个主题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像你们现在都大部分都在做事情啊，你在做一个计划或者做一个案子，你需要你很专心的去这个专注在这个案子上。但是通常因为我们的定力不够，所以我们经常是在想这个案子，想了可能一下我们的心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放逸掉。那么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结果，计划的结果一直是很粗糙的，一直是很有问题的，然后一直是这边这个 这边有瑕疵，那边有错误等等。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的止的力，这个定力啊不够。那透过这样子练习啊，你再过来做同样的这个案子啊，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可以一直专注在那上面，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声音，对你来讲没有影响，没影响。你可以听得到那些声音，但是你的心不会去附在它上，不会去跟着它跑，而你不会去分析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他讲了很多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练习，能够让自己的心啊很定下来，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这个东方大师讲啊，三个月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要相信东方大师，他不会说谎的。好，下面第三个呢，第三点呢，是具有洞彻所有现象的本质的特殊智慧，这个是观的内容啊。这个洞彻所有现象的本质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发生在我们身体周遭的这一些经验跟过程，实际上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现象，每一个都有它的本质。都是他的问题。我们一般的人呢，因为不了解这种状态啊，所以我们往往是被这个表象所牵引，被表象所牵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是表面。那表面人家，比如讲说他对你很客气，其实他后面背后拿了一把刀准备要捅你。但是你看到的是，哦，他对我很好啊，你就对他放松了警戒心。等你一转身，他回来就捅你一刀，诸如此类。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那么恰当，但是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现象啊的这个理解，经常绝大部分是停留在非常表面，那这个影响到我们去做判断，影响到我们去做出一个这个所谓的明智的决定，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所以那这个地方尤其是讲到这个所谓本质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跟现象的本质是空无自性，所有的现象它都是缘起，都是因为因跟缘的合而产生而造成的结果。所有的现象，今天有人骂你也是因为因缘合，今天有人对你好也是因为因缘合，他都不是固定的。他今天对你好，他可能明天对你发脾气，那为什么？那你会想说，哎，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这个上个礼拜才请我吃饭，今天就对我开骂，这是缘起嘛，缘变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我们如果能够理解所有的现象它都是缘起的，它都是没有本性、没有自信的话，这时候我们的心呢就会很稳定，就不会受到外在的这些现象的这个波动起伏啊，我们不会有这些反应，所以我们的心就变得很稳定。那么这个稳定的心呢，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离这个所谓执政空性呢越来越近。这是第三个观的这个成就，也就是讲说，我们准备医治的这一位这个对象，他必须要在这一方面，他要有这个相当的这个成就啊。那么第四点呢？第四点是说，上师的内在成就及学识都要优于弟子啊，这个是一定的。如果你去这个追随一个比你差劲的，不管是学识也好，不管是技术也好，都比你差劲的人，你铁定是退步的，你不会进步。那么所以在这里讲说，内在的成就这只是修行的结果，内在成就跟这个学识啊要优于弟子。那么这个亲友书啊，龙树菩萨写的这个这一部论啊，里面就讲他说，
一子低劣于己者，自己更加堕落。一子和自己相同水平的，那么自己不上不下。一子优于自己者，则进步，则会进步，再进步，乃至成就。这个在这部经里面讲，这部论里面讲都是这样。就我们这个孔老夫子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叫做取法乎上，由德乎中啊。取法乎中，由德乎下。取法乎下，不足论也。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以那个顶尖的那一个对象为目标，你要学习他，这个时候你都还有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像他一样，因为自己的本身的条件的关系。所以你可能，你虽然想要去效法他，去模仿他，可是你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中等而已，比他要差一级，是这样子的意思。取法乎上，由德乎中。那么取法乎中，由德乎下，那同样的道理。那更糟的是取法乎下，你随便找一个这个对象去学习啊，他明明是马马虎虎的，然后你去学习他，那你只有越来越堕落，你不会进步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自己要依止的这个对象啊，要优于自己，这个也是要靠我们去观察的。有些人很会说，啊，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头头是道，讲得非常的这个优美，可是呢，他做的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言行啊，那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就要靠我们去观察，靠我们去观察。第五点是。上师对经典呢，必须要博学多闻，啊，这个是必然的。也这里讲说对经典呢，主要指的是这个三藏经律论。经呢是佛陀所教的，当初佛陀教了以后，然后这个佛灭，佛陀往生了以后呢，这个五百罗汉呢做的整理的记录，把它做出来，这个是变成经。我们现在称作这个三藏里面的第一藏经藏。那么律藏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戒律的这些内容啊，然后论藏呢，论是后来的修行者、学习者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佛所教的内容所做的注释啊，做或者是他们自己写的书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这个论藏。所以经律论这三藏，那么在这里讲说这个我们要依止的对象，他要对这些啊。要博学多闻，他最好是当然能够很熟悉这些经典的内容啊，那是最好。这样子的话，教起我们来啊，他才能够融会贯通啊，得心应手。好，第六点呢是，上师应该了解现象的究竟本质啊，这个跟刚才那个第三点啊，实际上是类似的。第七点是，上师应具备教人不倦的精进心。好，从第七点以下就是属于第二类的，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引导学生。第七点是上师要具备教人不倦的这个精进心呢。你这个如果你要依止的这位对象啊，他不耐烦，对你很对这个你提出来的问题，或者说你对你学习的过程他很不耐烦，这个是不合适的啊。他要这个教人不倦，因为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有的人你跟他讲一遍他就懂了，有的人跟他讲两遍他还不是完全懂，有些人你可能跟他讲十遍他还是听不懂。那碰到这种，如果要是我的话就不耐烦了那这个没办法，修养不好，心情不好。那通常呢，就是这个巨哥的上司啊，他在这方面很有耐心啊，你不懂没关系，换一个方式讲，这样子慢慢来跟你讲，讲的这个最后让你懂。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那是最好。第八点呢是，上司应该口齿便捷啊。说法善巧，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有些我们去听法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师父啊，他在讲法的时候啊，
很顺畅，很流利，他可以引经据典，讲得很非常的非常的流畅。这样子的师傅，当然他在这个传法的过程里就很顺利。我们做学生的呢，也比较容易这个了解这个经的内容。那反过来讲，有些他的这个自己讲话都结结巴巴的，或者是说这个反反复复，这个一直颠倒。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在传法的过程里面就不太容易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啊。那有的时候呢，有很多学生会不耐烦的，尤其是现在的状态是这个，你讲的稍微不清楚，你讲的或者是讲的多一点，学生就不耐烦，他就要跑掉了，下次他就不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讲是上次啊，要口齿辩捷，叫说法善巧。第九点呢，是上师应具备慈悲心，啊，教法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提过，就是这个具格的上师啊，他传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佛陀当年所传下来的正法能够延续下去，这是他唯一的目的，其他的都不是他考虑的内容。不是因为学生的供养，不是因为他想要盖一个大庙啊，那个然后很多人来支持他，不是因为这个他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需求啊，要想要让这个学生替他满足啊等等这些，不是，都不是这些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正法能够延续下去，这是这个一个具格上师的他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慈悲心，教法不是为了自己名利，也为了利益众生。那么你因为对众生有慈悲心呢，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视这个众生如母啊，众生在过去生里面都有可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个就是没有开始的，多少世不知道，然后后面会延续多少世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难免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众生呢，他都有可能曾经或是未来做我们的母亲啊。当然做我们的母亲可能不一定是人道的母亲，可能是畜生道的母亲，可能是这个昆虫的母亲等等这些。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一个具格的上师他有这样子的证悟，有这样子的理解的话，他对于众生呢基本上就会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了，就具备慈悲心了，只是想要协助这个现在正在受苦的这个众生呢，能够让他快快的离苦得乐，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目标。好，第十点是上师面对障碍时啊，要能够安忍，不论遭遇任何挫折啊，总是不遗其利他之志。那么这里面讲的是说，这个面对障碍的时候要能够安忍。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啊，确实我们会碰到很多障碍，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做闭关的时候，在做闭关。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的业力啊，有的时候你明明准备好了，你觉得应该可以进行了，但是一进关开始做，也许三天就开始生病，也许这个障碍等等就来。那么像这种啊，碰到这种情况之下，那这里讲说你要安忍，要能够耐住心急，要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成。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在教法的过程里面啊，上师有的时候会碰到什么？碰到很多障碍，诸如比如说弟子之间会分这个派系， 然后弟子之间会分派系，然后这个闹来闹去，矛盾很多。这个时候对上师来讲也是障碍啊。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排除这些障碍，就是要去跟这个一下跟这个团体讲，要跟那个团体讲，经常要去排解这些纠纷啊等等，这个也是障碍，对他的修行，对他的传法都是障碍。所以诸如此类，在日常生活里面啊都会发生的。那么碰到这样子的情况，这个上师啊，他要能够安忍，要能够很有耐心的逐渐的克服这些障碍。好，上师如果能够完全具备以上十点，当然最为理想。但是呢，下面讲说，自佛陀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这样的这个十个条件，没有任何一个人啊。那怎么办？那所以呢，就开始退而求其次，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有一位格西啊，这个是在格当派里面一个非常著名的格西，叫波多瓦。这波多瓦就是说啊，这十点呢、啊，因为既然你找不到合适的人嘛，就退而求其次。有几点，如果他有的话也可以了、啊。哪几点呢？第一个，这里讲说要完成三真上学、戒定慧的修行，这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三点，这个是一定要的。然后呢，要了解空性。这里注意啊，了解空性啊，并不一定要证悟，可能他还在学习，他还在学习空性，但至少他对于这个空性缘起性空的这个理论呢、啊，他很熟悉了，他这个可以掌握了，这个就够了。那么当然，要证悟的话，还要透过这个不断的禅修啊，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第四个叫了解空性。那么第五个呢是这个大悲心，啊，对众生啊，对学生要有大悲心，时时刻刻的要去关爱他们，要去照顾他们，要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越来越好等等这些，这是大悲心。所以这五点呢、啊，假设你能够碰到一位师长具备这五个条件，那也够了，那就可以移植他。但是下面在这种末法时期啊，几乎连具备上述五种资格的这个师长都很难找到，凤毛麟角，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在这个下面我引的这个叫妙壁勤问序，这个是一部密序的论著啊，叫妙壁勤问。这个序中啊就指出来啊，就是说如果修习如果缺乏善知识的指导，我们的修行呢不可能成就。那么所以呢，底下阿底峡尊者就讲说，在序中啊所谈到的这个善知识啊，它的条件啊，在末法时期啊也可以被我们拿来当做一个标准。那是什么条件？比如讲这下面他讲，他说这阿底峡尊者说的，他是不是具备分辨善恶的智慧？这个一个上师是不是能够具备分辨善恶，这是很重要很基本的啦。然后呢，他是不是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不会你跟他学法学了一半他走掉了，他要重新再去找那很麻烦。所以身体健康，然后是不是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当时的西藏的环境啊，当时的西藏环境，这个我们都知道那藏人呢、啊，你不晓得现在改变没有？说这个一辈子啊洗几次澡，早年呢、啊，在阿底峡尊者他们入藏的时候不洗澡，没有那个条件洗澡，然后卫生习惯很不好，所以很多人得病啊什么这些，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阿底峡尊者强调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个是有原因的。然后第三个呢，是否行为举止端庄，是否对法有兴趣。行为举止端庄嘛，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持戒清净，他要是能够持戒的话，他自然而然的行为举止端庄，他不会乱来，他不会这个，尤其是不会对学生乱来。 那么另外是不是对法有兴趣？有的师父啊，现在很普遍，我在台湾碰到几位格西从印度出来，这个平常啊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进这个佛堂，不进佛堂，所以也不讲课，也不做铺讲，那么要学生去请，学生请说这个请师父带我们做什么铺讲，这个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懒惰。我说你这个既然是发愿出家利益众生，那么照理讲应该每天呢，你除了自己要精进，要去不断的去这个阅读禅修之外啊，对这个信众的要求啊，要求做铺家等等这些，这都是你都不能拒绝的。所以说对法是不是有兴趣，表现在这些方面啊。那么你像这次我们去蒙古，我之前特别到美国去请我的上司，请他一起随行。我的上司今年八十三岁，那么我们去蒙古，他从旧金山坐飞机飞到香港，从香港再到蒙古去，这一路啊，大概二十几个小时。所以当时我去请他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路很辛苦，更何况我们在蒙古里面，这个走了差不多2800公里，开车那种路非常的颠簸。所以当时我有跟这个。跟我的上司说明了，我说这一段旅程啊很辛苦啊，我说你这个你要请你考虑。他说没有问题啊，我们既然是去修法，那么所以他就答应。后来当然也很圆满，因为实在把他累坏了。可是这个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弟子学生提出任何要求啊，他们通常不会拒绝，他尽可能答应，除非他本身有什么问题。就再举个例子，我另外一位上司，他现在已经往生了。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 Deer Park 这个寺庙里面，他也是，他是往生的时候是九十三岁，那么。也就是在往生的前一年那时候，我们到第二法去上课，有一天他没有出现，然后那个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不上课了，他就坐在这个上面听那个讲的丘吉尔夫人讲课，哎，那天他也没有坐在上面。后来第二天呢，是我们上课的最后一天，那一季啊，最后一天。那按照这个我们的惯例啊，这通常就是他要请我们吃晚餐，所以第二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他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啊，我就问他的侍者，比如说这个给希拉昨天怎么不在？结果他侍者跟我讲，给希拉昨天到医院去动手术，去。把他的这个盲肠啊割掉，然后他这个肚子痛啊，已经痛了很久，昨天排定了动手术的时间去吧。那当时我听的是非常的震撼，就像他昨天才去动手术，今天来陪我们吃饭，出家人，这是巨格的上司，完全只是为了这个弟子。对，就是这种大悲心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很效法啊。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是不是对法有兴趣，然后呢他们应该勇敢无畏，遇到挫折不轻易泄气，应该心平气和，能够善巧的和学生沟通，对贫苦者乐善好施，心存大悲，在修法及教法的过程里面能够承受饥渴的各种煎熬，不皈依外道，时常行善，及心存报恩，对三宝有信心。好，这些啊，这个都是当时阿底峡尊者所列出来的一些条件。这个看起来，比前面的那个稍微松，等于是松散一些。那么，但是整体来讲的话，也就是讲说，他这一位对象啊， 他要最好是戒定慧三学，他要有经验，有成就，他对学生有慈悲心，对这个一般众生有慈悲心。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这个所谓的懂得怎么样的去接引学生。好，在这里讲说，对贫苦者乐善好施，心存大悲啊。这个当然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但是以前在西藏的时候啊，这通常很多这个出家人啊，那些小沙弥啊什么，他们事实上都是来自于非常贫穷的家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都是他的金师啊来照顾他生活，啊，提供他吃住，提供他这个有的时候给一些零花钱啊什么这些来资助他，来帮助他，啊，用这种方式啊。那么所以这个在这里讲的主要是指的那种情况。那么现在其实在印度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来自于偏远地区的，比如说来自于这个阿里啊，西藏的最西边阿里，或者是来自于拉达克那个喜马拉雅山脚下面，有一些这个小沙弥啊，实际上是非常的辛苦啊，有些是孤儿，那么送到庙里面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康村里面或者是师傅就要来照顾他，来这个抚养他，所以这个是对贫苦者乐善好施啊，心存大悲。好，那么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个是作为一个具格的上师啊，他应该具备的条件。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很大略的把它这个介绍一下。那么因此就是你就可以啊逐渐的去熟悉它的内容，然后将来你一定有机会碰到不同的出家不同的这个传法的人，这时候你就用这一些标准啊去观察，这样你不会走错路。那这个尤其在末法时代啊，很多这个很善于这个伪装的这一些所谓的传法者，到时候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私利啊，然后来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我们如果能够看得很清楚，能够分辨得很清楚的话，我们不会上当，我们也不容易去这个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你如果跟错了师父，也许这一辈子就浪费掉了。那下一辈子是还能够得人生，不知道，那就很可惜了。你要不要休息几分钟？不会太累了？
可能不行。
啊？
能不休息？
你们休息一下吧，休息十分钟好了。啊？须弥世多日月手中也妙相遍度华山之大地，万入国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供养此净土，一当诸如来藏王陀罗尼。哎，后面有水呀、啊。